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4回。这就在呀，宋萌两个人忐忑不安的时候，玉皇口中的咒语声节奏加快了许多，那股蛮荒气息越发的浓厚起来。只见月皇墓中红光一闪，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刀柄在咒声中突然爆发出一团黑光，竟在黑光的包裹下凭空的漂浮了起来，一直升到他的头顶一尺高左右，还悬浮不动。月皇见此越发的谨慎了，双手熟练至极的结出了一个个奇怪的手印，让周身的血光中浮现出了一缕缕黑色的血丝。这些血丝一现身呐，就自行的向那刀柄处急速飘去。开始啊，这些黑血丝还只是一两条、数条的浮现，但没过多久，血丝就开始十几条、数十条，甚至上百条的从血光中涌现了出来。他们全都飞蛾扑火似的冲向了刀柄，转眼间这个刀柄就被密密麻麻的黑血丝缠得风雨不透，就在一番蠕动之后凝结成了一块不小的污血团，刀柄彻底的被其包裹在里面了。而细看着污血，黑中透红，散发着诡异的光芒，让人一见之下竟然有一种要将人魂魄吸进去的诡异感觉，实在是妖异的够呛。可正解手印中的月皇看到这一幕却露出了喜色，他将手印一散，正想施展另一番手段的时候，那原本停止了蠕动的黑血却发出了耀眼至极的黑光，再次激烈的蠕动起来，开始一会儿翻滚，一会儿膨胀，显得极不稳定。看到这一幕，月皇刚露出的喜色消失不见了，反而流露出了恐惧之色。他慌忙扭头向四周望了望，再回头望着血团的时候，脸上的畏惧之色更加深了几分。但马上他的脸上露出了决然之色，低吼着吐出了两个深重的咒语，狠狠地一咬自己的舌尖，一口污血连同一点舌尖的碎肉喷在了变形的血团之上。黑色血团将这些外来之物吸进了体内，立刻停止了变形，耀眼的光芒也暗淡了下来。月皇见此仍不放心的风车般急掐了十几个法诀，一口气啊全砸在了上边。这一下子血团上的最后一点光芒也随之消散了。月皇这个时候才长出了一口气，在那口精血喷出之后，他的面容骤然老了十几岁，看起来是憔悴无比啊。但他现在根本顾不上其他的事情，而是随手一招，身上的血光分出不小的一块，猛然往血团上一扑，同时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只是因他舌尖不见了，实在是有些吐字不清。只见那外罩血光的黑血团渐渐的变形拉长起来，并在其最后一句咒语结束之后重新露出了乌黑的刀柄，变成了一把刀刃由黑血组成的真正长刀，散发着惊人的血气。见到此刃，月皇的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他不再迟疑的伸手抓起刀柄将它握在了手中，并随手挥了挥，丝毫威力没显，但是他却露出了满意至极的神色。深深的望了这把刀一眼，月皇呢意气风发的一声长啸，便连人带刀的化为一个巨大的血光团，猛然向下面的竹林冲去，让正紧密注视这边的宋萌等人是大为紧张起来呀。就在这个时候，原本闭目的韩立啊张开了双眼，闪着冷冷的目光盯着那向下扑来的血团。刚才韩立虽然在下面催动着手上的符宝，可是凭借着巨大的神识还是一直将对方的举动掌握的是一清二楚， 但是当那把黑色的血刃一成型之际，韩立原本游荡在其附近的神识马上就被这黑色的血刃强行吸纳了过去，大有要全部吞噬的架势。这让韩立大惊之下，急忙呢将神识猛然往回一收。幸亏啊，血刀这种犀利只是此物自身的举动，并没有那月皇主持分毫，所以轻易的逃脱了出来，并马上返回了本体。但就是这样，也是让韩立吓出了一身冷汗的。若是神识真被此邪刀吸取，他可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现在韩立虽然知道此刀的厉害，但他对这匆匆不成的颠倒五行大阵信心更强。毕竟那位结丹期的雷万鹤都说过，就是他破原先那套未改进的颠倒五行阵都不是轻易之事，如今换了这威力更大的新布阵法器，虽说呀没有布置完整，但他也绝不相信对方一位筑基期修士就能短时间破了此阵。因此虽然睁开了双眼，但他心里仍丝毫不慌。就在韩立心里念头转动的时候，月皇身上的血光已经撞到了五色霞光之上，顿时发出了吱吱的巨大的压力声，霞光轻易地将他挡在了上面。但心里早有准备的月皇脸上露出了狞笑，双手猛然紧握住那把黑血刀，恶狠狠地朝着霞光就是一刀啊。一声尖笑从此刀上传来，接着冲天的黑芒一闪，此刀竟发出了十余丈长的惊人黑色刀芒，擦一声，霞光竟然真的被展开了一大块啊，露出了一条丈许宽的通道。月皇一见心里大喜啊，毫不迟疑的一闪着冲了进去，同时双手黑芒闪动不停，人竟然真的冲进了霞光之中。啊，这如何是好啊，宋萌当时就惊慌的失声叫道。另一位虽然也没说话，但脸色好不到哪儿去，同样的满是焦虑之色。不用惊慌，那霞光只是第一层防护而已，我这大阵没这么好破的。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耳边啊响起了韩立的话，顿时让他们脸上一喜，镇静了下来。不过他们同时也大感惊讶，这位韩师弟竟然在驱动符宝的时候还有余力分心传音，还真是厉害呀。这个时候的月皇三下五除二的闯出了十余丈的霞光层，一下子就清楚的望见了下面的黄风谷等人，自然也将韩立几个人驱动符宝的情形看得真真切切。他当即面上阴阴一笑，一闪就先到了韩立头顶数丈高的地方，轻轻一挥手中黑血刀，十余丈长的黑色刀芒是迎头劈下呀。两人一见月皇攻击盘膝而坐的韩立，心里就是一惊。虽然知道凭借此刀的威力，他们二人根本接不下这一招半式，但也无可奈何的同时一扬手，一个放出了一连串的火球，一个呢扔出了一张符箓，画出的七八个磨盘大小的巨石砸了过去，希望能阻挡一二。可惜这两种法术的攻击，在那巨大刀芒的轻轻一扫之下，根本尚未接近此刀，就被压的是荡然无存。接着刀芒重新一回，夹着一股恶心之气啊，狠狠的再次劈下。韩立眼瞅着啊，这刀芒就要及身，却神色未变，嘴角还挂起了一丝冷笑。那月皇见韩立如此的镇静，心里就是一怔，尚未仔细琢磨他的深意，手里的刀芒就先砍了上去。月皇这一刀下去，眼前一花，韩立从其身下消失了，这一刀竟然落到了空处。他一惊之下才发现呀，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了数十丈的高空处，下面入目的仍然是那五色的霞光，他竟被挪移回了原处。 教皇脸色非常的难看呐、一咬牙，刷刷几刀，再次破开了霞光，冲了到了下面。而韩立呢，仍然盘坐在原地，淡淡的望着他。此次月皇没有鲁莽的直接冲上去，而是一抖身子，大片的血光铺天盖地的压了过去，随后黑色刀芒才紧随其后而至。因为事先心里有了准备，所以下面发生的诡异一幕，月皇终于看清楚了。血光在离韩立头顶丈许高的距离的时候，仿佛被什么吞噬了，突然消失的是无影无踪。接着在身后的高空处，他同时感应到了自己护体魔光的出现，竟真的瞬间被转移到了原处。在月皇的惊骇中，在下面的一刀自然丝毫用处都没有，连人带刀的一闪之后，重新回到了霞光上的高空处。这一次月皇脸色发白呀，首次露出了惊慌之色。他不再向下方冲去，而挥动手中的黑血妖刀，不停地发出一道道半月的刀芒，向其他方向同时斩去，试图找出此阵的破绽出来。结果刀芒飞出去不久，竟然在一片白光闪过之后，原封不动地往回弹射了回来，让他好一阵的手忙脚乱，才惊怒地按下自己的犀利攻击。如果先前月皇无法走出此阵，只是觉得这个阵法有一点幻术在其内，所以啊，心里并不如何担心，认为凭借自己的魔功破个小阵，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现在呢，竟出现了人被瞬间转移，强大攻击被反弹的情形，这让他的心直往下坠呀。这可是那号称禁断大阵的强大阵法才会出现的禁制啊。就在他心里极度不安，大感不妙之际，一股强大的灵气突然从身下的霞光处传来，令他不禁心里一凛，急忙将手里边的黑刀握紧，身上的血光也蓦然的急速的旋转起来，整个人刹那间被一股血色旋风包裹在里边，保护的他是风雨不透。接着又有两股同样不弱的灵压从下方爆发出来，随后在一阵嗡嗡的声响之中，下面的霞光分裂开来，露出了一个直径丈许大的圆形通道。瞬间呐、密密麻麻的青色小齿从通道中蜂拥而出，化成了一股青色的激流，浩浩荡荡的直奔月皇而来，正是韩立激发成功的青齿符宝。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齿群飞进之后，另有一把火红色小剑和一颗黄色金球是先后飞出，两者一出通道就发生了异变。一个呢是变得巨大无比，另一个则发出刺眼的黄光。在陈巧倩和钟伟良的驱使下，这两件符宝无声无息的左右一分是包抄而去。看着这一幕，雪峰中的月皇脸色铁青，突然把手中的黑血刀疯狂的狂舞起来，顿时啊，七八道巨大刀芒接连射出去，迎着青色的齿群而去。结果在一阵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中，竟将齿群的小齿击碎了大半。下面操纵符宝的韩立脸色微微一白，因为心神相连，他也受到了牵连。这把血刀的威力还真出乎了意料的强大呀，幸亏他没用硬碰硬的招架，但现在的月皇只是在做垂死挣扎呀。即使有刀芒阻碍，剩下的青齿群和后面的红色小剑、黑色金球却趁机飞到了雪峰之前，毫不迟疑地扎了进去。 紧接着鲜红的旋风柱中各种尖啸声大起，青红黄三色光芒不停地绽放出来，与那黑芒不相上下，显然里面的争斗那可以说是激烈无比啊。突然这里边传出了一声惊怒之声，在一声破裂声中，黑芒和红黄两色同时狂闪一下，接着这三色光芒彻底的从雪峰中消失了踪迹。而下面坐在寒里身侧的陈巧倩和钟瑞娘同时脸色一下子灰白，眼神变得毫无神采起来。齐师妹，你们没事吧？宋萌见此急忙关切地问道。
没事，对方那把雪刀真是妖异，竟然硬生生的和我与钟师姐的福宝拼了个同归于尽，现在就看韩师弟的福宝能否击毙对方了。
陈巧倩呢，从怀里边摸出了两颗蓝色药丸，自己服下一颗，扔给钟卫娘一颗。
两位师妹的福宝全毁了。
另一位听了神色骇然至极，在他的心目中除了法宝之外，那福宝应该可以说是无敌的才对呀。
不错，我怀疑对方那柄妖刀可能就是某件法宝的残片。
钟卫娘服下了丹药，脸上升起了一片不正常的红润，红唇微张地说道。
法宝残片，这怎么可能？
哎，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在他们头上是轰隆隆的连绵响起，让这几个人吃惊的是连忙望去，隔着淡淡的霞光，在大战的地方爆发出了青色、血色混合的耀眼之光。片刻之后，雪光急剧减少，彻底的被青光淹没在其内，然后啊，所有的光芒渐渐的消失，露出了直直挺立着的月皇。只见他脸上满是茫然之色，嘴唇动了一下，就如同瓷器一样的崩溃了，整个人变成了一堆烂肉，直直的从空中掉落下来，被众人头上的霞光轻轻托起。见到这一幕，韩立的这些同门露出了狂喜之色，宋萌啊更是直接转过头向韩立激动的大声说，
哈哈哈韩师弟，你灭了这魔头，我就知道一定行，一定行的。
我这也是将福宝剩余的威能一起放出，才能将其血光破掉的，否则恐怕还要纠缠很久的。韩立呢面带微笑的站了起来，这话里的多少带了一丝自得之色。说起来，将这福宝威能大量引出的法门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出来的，也就是韩立前后使用和见过这么多不同的福宝之后，才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得。这可是一种犀利的克敌手段呐、虽然大大减少了福宝的使用次数，但威力却提升了许多，对一些强敌那可是有效至极呀。韩立也是在前些天才刚刚领悟出来的，如今出其不意的施展之后，果然将原本就元气大伤的敌人一击歼灭。当然了，这件福宝呢也寿终正寝的化为了灰烬。不过韩立此时的心思呀早放在了那雪凝五行丹上，应付了宋芒两句话之后，就不再迟疑的放出了两只傀儡兽，直奔那月皇的尸体而去。其他几个人见到此景倒也没怎么在意，毕竟这位敌人几乎完全靠韩立一个人才能击毙，战利品那当然也归韩立搜刮了。倒是那钟卫娘见报了心上人的大仇，总算是脸上有了一丝笑颜呢，对韩立连声称谢。他说刘师兄和其他人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感激韩立替他们报仇的。这句话倒让此行其实另有目的的韩立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急忙啊将话头岔开，建议其他人赶紧再去皇宫各地搜查一遍，看看还有没有黑煞教的残余教众潜伏在宫里边，而他呢还要在此地收拾一下，将大阵撤掉。 听了韩立这话，黄风谷的其他人哪儿还不明白其中的用意啊？这分明是将搜刮黑煞教老巢战利品的机会让给了他们。顿时啊，宋萌眉开眼笑起来。陈巧倩和钟伟娘三个人虽然觉得不好意思，但韩立淡淡的一句，我收拾完了后会和你们会合的，而且这黑煞教教主身上应该留有不少的好东西，也足够弥补我的了。听了这话，其他人也觉得有理，便不再推辞，毕竟今天的大战他们也真的是损失了不少啊。于是韩立放开大阵后，其他人就纷纷驾着法器是飞离此地。见这几个人不见了踪影，韩立呢才放心的冲上面两只傀儡兽一招手，他们就叼着寻觅到的几样东西飞回到了他的身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5回。